大家都讲了啊，我觉得今天好像是今年第一次冷下来啊，有点秋意啊，所以我在想说，上帝就是那么奇妙，其实不是我们在探索他，他其实在所造之物，常常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真的可以因着阳光来赞美他，我们因着白云可以来赞美他，因着一朵小花、一个蝴蝶、一个小鸟的叫声，我们都可以来思想他啊。圣经告诉我们，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借着他手所造的，我们的良心是没有办法来摧毁的。求神帮助我们啊！探索神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五个话题了。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在这次活动中，大家都蛮有得着。第一个，人生有目的吗？第二个，真的有神吗？第三个，我们讲说的是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的发生？第四个，上次我们讲到基督信仰是不是太狭窄了？今天我们要讲第五个话题，耶稣真的是神吗？耶稣真的是神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把我们在座的人都带到了天国，或者说是带到了天堂的大门口。如果人生真的像圣经所说，有永远的生和永远的死，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像圣经所说，有永远的福乐和永远的刑罚，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讲过死是没有感觉，我们常常觉得死就一了百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耶稣说 No， 死是什么？死是在火湖里永远的刑罚，所以圣经有一个字叫永刑。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耶稣真的是神吗？这个正确的回答就是一个人永生与永死，福乐与刑罚的分界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其实今天我们不是非常安全的在讨论一个神学问题，因为耶稣真的是神吗？只是问题的起头。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是真的神，我要不要信他呢？就像当年在伊甸园里，面对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对亚当说，亚当啊，这伊甸园里什么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这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时候你会死的。那么对亚当来说，到底吃还是不吃呢？就好像当年那个曾经非常虔诚的跪在耶稣的面前拦住耶稣的去路，夫子，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永生之道。这个年轻人地上的所有的都追求好了，他缺少的唯有没有确定的，那就是永生之道。他知道永生这个东西似乎不是他能够所有的，但是他一听耶稣所说，一听从如果是永生只要能拜上帝，不能再依靠地上的钱财的时候，他就开始忧愁起来了。他要思想耶稣这个对我的话，要我放下所有的一切来跟从他，我信还是不信呢？我有时候会想，当年吃了善恶果的亚当和那个耶稣失之交臂的那个年轻人，今天他们会在哪里呢？如果死不是一了百了，只是一个永刑，是个永远的死亡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在乐园里呢，还是在阴间里呢？如果时间可以倒过来，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再来一次，那么亚当会不会再听信那个撒旦去吃善恶果呢？那个年轻人会不会放下所有而去跟从耶稣呢？如果今天要叫我来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想说亚当绝对不愿意再去吃善恶果，而那个年轻人也会毫不犹豫的去跟随耶稣。我相信当我这么讲的时候，有很多人可能不同意。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看到圣经中提供的依据，耶稣讲说，那个在拉撒路故事中的财主，他死了以后，在阴间的火焰中极其的干渴，他不仅自己想逃离，他也愿意地上还有五个弟兄，因为不信上帝将要来到他这里，他甚至在阴间里面请求在乐园里的亚伯拉罕能不能叫一个死人复活到地上去告诉他五个弟兄。可见 耶稣真的是神吗？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的再一次把你我带到上帝的面前。还是伊甸园的问题，吃还是不吃，信还是不信。所以我说今天这个问题是探索神七个问题中最为尖锐最不安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远远的听人讲说什么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苦难，而是我们开始不得不认真的问自己一个实在的问题。如果我真的无法否认耶稣是神，那我要不要相信他呢？如果耶稣真的就是神，那我要不要接受他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耶稣真的是神吗？这是基督信仰最根本的核心中的核心。我想到我自己来到美国，一来到美国其实我就到了团契，到了教会去寻觅，我可以成为跟大家所说的是一位慕道的朋友。当我听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里面有紧张，其实我里面也有很大的害怕。这一辈子我的整个人生哲学是建立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基础上的，所以我又按照我自己的良心，按照我自己的道德，按照我里面的审美，按照我自己的惯例和经验，我来完成我自己的人生。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不像我们教科书上所说的没神呢，那么我人生的大厦可能在一个晚上全部倒塌。所以对我来说我是非常紧张的，我非常紧张的与人辩论，我非常想办过他，来告诉他这个信仰是荒谬的，于是我可以活得平安一点。如果这个人生就像人生所说的，我们人生是难得糊涂，那么没有上帝难得糊涂确实是一种意境。但是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呢，我糊涂就不是惨了吗？所以我按照我的逻辑非常清楚，我来到美国是找一个好的人文环境，为的是不要去面对苦难，能够快乐一点。但是有人告诉我，圣经也告诉我说，耶稣要解决的是一个死和罪的问题，那生死问题一定会大于苦乐。所以我的逻辑非常清楚，我先了解真的有什么，真的有苦乐还是生死来决定，所以我生死一定是大于苦乐，所以我应着这样认真的去思想这个信仰的问题。耶稣是神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得非常的神学。在神学院里后来我们基督论可以足足上一个学期，所以今天我只能从一个非常小的角度来切入，来思想这个看起来很大的主题。我首先要讲说，我想从耶稣与彼得的关系上，好像我们跟耶稣的个人关系上来看耶稣是什么。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彼得首先是由他的弟兄安德烈介绍给了耶稣的。彼得的名字原来叫什么？叫西门。他对哥哥西门说，哥哥啊，我看见弥赛亚了。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上帝应许他的百姓将来要来临的救主。对于以色列来说，对于一个早已亡国世世代代都来仰望救星的以色列来说，弥赛亚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清楚而又强烈的。如果你是个亡国奴，亡国了数千年了，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想？有弥赛亚领导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于是西门就跟着他的弟弟安德烈去见耶稣了。耶稣一看见西门就对他说，我知道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现在你要改名为基法。基法是什么？基法就是石头，彼得就是基法石头翻译过来的意思。耶稣是神，他带着权柄给西门取了一个名字，就好像他曾经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取了名字一样。耶稣在灵里他看到彼得的那一刹那，他已经把他的一生看到底了，他已经把彼得归在了自己的名下，让彼得的一生都与石头这个字有关。结果之后你会在圣经中看到耶稣就曾经对彼得说过这样的话，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什么意思啊？你是石头，我第一天认识你就会告诉你你叫石头，我会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了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彼得你就是石头，彼得所代表的使徒就是教会的根基与柱石。而最后彼得说， 不只是我是石头，弟兄们啊，你们也是石头啊，教会就是用我们的这些石头垒起来的一座圣灵的宫殿，而这个每一块石头都是活的，都像耶稣一样。前段时间我真的在这段话语面前，我真的是默想了很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过没有啊？石头垒房子，其实石头是最难垒的。我们觉得宫殿这么好造，好像很多的时候是用镯子要把那些不平的把它凿平，才能把石头给叠起来，是不是这样？但是彼得在圣灵的开启中说，主乃活石，这是活的石头。活的石头就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平，许多的欠缺，但是因为是石头，我镶嵌你的时候就可以补你的缺，错落有致啊，以致可以成为一个毫无缝隙的一个圣灵的殿了。你看他一生都在思想神给当年给他的福照。耶稣早已看到彼得的一生，并要拣选他为自己的门徒，只是彼得当时还不以为然。那一天他告别了耶稣，仍然去打自己的鱼。他只是觉得心里有点奇怪，怎么这位耶稣见到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但不管怎么样，在彼得的眼里，耶稣至多只是一位夫子，一位老师，就好像我们今天非常客气的称孔子为什么？孔夫子，孔老师。耶稣知道彼得的心，耶稣那个时候只是一看就知道彼得的心，对他里面还有很多的抵挡，还有很多的不接纳，就像我们今天对耶稣还有许多的不接纳，很多的抵挡一样。那一天耶稣就有意的借着彼得的船头做了讲台，在海边布道。当他讲完了以后，就吩咐彼得下海去打鱼。这一下可了得了，大家来思想一下看，大家一起来读。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和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了所有，跟从了耶稣。何等奇妙的一个奇迹啊，不是一只船，不是一个网要裂，是两只船都要沉啊。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奇迹吗？在这个奇迹背后，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来看，这是耶稣呼召彼得的那一幅的画。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其实彼得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一样的实际。你今天读了博士，对不对？彼得从打鱼的专业来说，他也是最好的。今天的鱼还叫什么鱼啊？彼得鱼啊，在加利利海边的鱼还是彼得鱼啊。从他打鱼来说，他也是最高学位的。他跟我们一样实际，他从来就是靠鱼打为生的，靠能力吃饭的，有多少的本事就打多少的鱼。但是彼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耶稣竟然吩咐他去打鱼。这位木匠出身的拿撒勒人能教我这个加利利海边长大的渔夫打鱼吗？而且昨天晚上我们是整夜劳力一无所获，彼得最后会毅然决然地撇下所有去跟从耶稣，是因为眼前的这位耶稣原来不是夫子，不是老师，乃是掌管万有的主。他可以叫昨天晚上没有一条鱼进我彼得的渔网，他也可以今天早晨让鱼多到让我彼得的这个网要裂，要叫两条船都沉。这短短的时辰，彼得的生命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翻转。过去他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位夫子，刚才他还只是出于礼貌的侍从着耶稣的话下网。他的意思其实说，耶稣啊， 如果我这一网下去没有鱼啊，你不要觉得难堪啊。可是当彼得打上来的鱼网要裂船要破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伏伏在耶稣的面前，他对耶稣说，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彼得知道耶稣早已看透他的心，耶稣也知道他里面曾经有的骄傲和抵挡。彼得将耶稣的称呼从夫子改变了主，大家看到他本来是称耶稣为什么？夫子，是老师，但在这一刹那他称耶稣为主。彼得口中的这个主不是指耶稣是一个有地位的有权势的主人，而是指着耶稣是那一位能够掌管海和海里的鱼，并能够带领我主宰我彼得今后人生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好多的时候当我们真的信主的时候，就是我完成了这样一个飞跃，这个飞跃可能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完成的，再也可能像彼得这样在一个超然的上帝的灵介入的时候突然就开启了。原来把耶稣当做一个老师，觉得他的圣经打开里面的教导非常的好，但是这一刻他把耶稣当作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当彼得称耶稣为主的时候，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耶稣拯救和怜悯的罪人的时候，那整整一船可以卖许多钱的鱼，我不知道两个船都要沉下去的鱼可以卖多少钱，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彼得轻看了这一些，这个曾经靠着渔网和渔船过日子的彼得，甚至可以在那一刹那放下所有。如今这一切对彼得来说都不再重要，因为他真正的碰见谁了？碰见弥赛亚了。而且耶稣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他不是去得鱼，而且要得什么？得人，像得鱼一样。那还了得，我过去只是打鱼的，现在能够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彼得和耶稣相遇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再把耶稣当作一位夫子。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你再也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位老师了。虽然耶稣有非常完美的道德教导，但是他首先是一位能够掌管海和海里的鱼，能够带领和主宰我们人生的神。对于那些还在慕道的朋友，我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接受他，称他为主，我们也可以嘲笑耶稣，拒绝他，觉得他不可理喻。就像当年耶稣身旁的被钉的那两个强盗，一个接受他，一个笑话他。只是我们千万不要再矮化我们的耶稣，不要再减损他，只把耶稣当作一位道德高尚的老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耶稣最后会被人杀死，绝对不是因为他的道德教导。耶稣从来对人都是很好的，他教导人，帮助人，他为人治病赶鬼。耶稣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在地上宣告自己是神，是基督，是救主。我们就来看一段经文，耶稣是怎么死的。耶稣他被首先抓到了大祭司和公会领袖那里去审判。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耶稣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要告诉你，后来你们还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浅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因为他们前面用的证人都是假的，都没有办法来建立。他说这浅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所有的公会领袖和大祭司只讲一句话，他是什么？该死的。因为他是说他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到这句话，这次是该亚法大祭司，还有后面就是公会的领袖，他们在审判耶稣。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耶稣那个时候对大祭司和公会的领袖说，我不是上帝的儿子，我不是救主基督，我只是一个道德的老师，耶稣会死吗？不会死。同样，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耶稣只是一个夫子，和中国的孔夫子差的不太多，你会觉得很安全，因为多一个老师当然是好事。但是当耶稣告诉你他是神，是基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对他的宣告做出一个回应，是相信他呢，还是怀疑他，是接受他呢，还是拒绝他。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声称自己是基督，是救主，他对人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不只是有一个奇迹把人给医好了，他说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谁能赦免人的罪呢？只有神能够做到这一点。耶稣他最后会被杀害，是因为人们不认为他是神。我想强调的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绝对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道德标准，因为上帝的十诫这个道德标准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有了。耶稣来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个需要，有一个空缺，那就是如何来解决罪和死的问题。前一趟的信息中，我列举了这些年来美国种种的社会乱象，大家听了唏嘘不已。那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位生命的救主，而不是一位道德的老师。我常常想到一个画面，2000年前在哥哥大山上树立了三个十字架，我们绝对不会是中间的耶稣，但我们一定是会耶稣左右两边强盗中的一个。你要么相信他是神，接受他为你的主，你要么嘲笑他，拒绝他，觉得他不可思议。问题是，你我是耶稣旁边的哪一位强盗呢？如果耶稣是神，他什么都知道，我们就是一个赤裸的无法遮掩躲藏的人。人如果没有东西遮掩，是会感到非常的困窘和不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今天穿着衣服，衣服不仅是御寒的，衣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遮羞的。人如果没有东西来遮掩，是感到非常的困窘和不安的，就像当年伏伏在耶稣脚前的彼得一样。所以他会对耶稣说，离开我，你把我里面所有的肮脏你都看见了，我是一个罪人。今天你这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吗？我刚才这样彼得说，我对你的冒犯你都看到了。今天即使我是一个牧师，在耶稣的面前我也常常有这样的挣扎。多少次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就像走在独木桥上，向着迎面走来的耶稣走去，我是扑进耶稣的怀抱呢，还是咬咬牙跳下去？在每一个道德选择上，耶稣都在独木桥上向你走来。亚当和夏娃他们犯了罪，眼睛就变得明亮了，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赤身裸体，非常的羞愧，于是想用无花果的树叶把自己遮掩起来。可能在伊甸园里，无花果树的叶子算是比较大的，他们就把自己遮掩起来了。其实他们犯罪之后，在上帝面前心灵里面的赤裸，远远要比肉体上的赤裸深刻得多。从此以后，我们就看到了人们在罪中总是学着自己的祖宗的样子，试图用所谓的宗教和好行为来遮掩自己灵魂里面的丑陋和贫困，太多的遮掩在里面了。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次，更不要说在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若只是谈论圣经中的一个道德教训，只是讲说一位良善的夫子，那我们大家都可以躲在无花果树的叶子后面，我们会显得很安全也很自在，但是这个救不了我们。如果一个宗教只是强调努力行善而不需要上帝的话，我想很多人是会很乐意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庙宇里从来不会缺少那些性男善女一样。听说，我有一次看一个报道说，现在在少林寺里啊，一个主持 如果你要进去叫主持烧一炷香，最小的一支香要多少钱？600块。一炷香要多少钱？加一个零，6000块。但是还是门庭若市，特别是现在的黄金周里面，你会看到这方面很多的报道。因为我在想说，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缺少有钱而不想有神的人。圣经中那一个抓着一个行淫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要按着摩西的律法求神的人，他们心里一定从心里非常恨恶耶稣，因为耶稣说，你们中间若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来砸。但是所有的人，他们都一个一个扔下了手中的石头离开了，他们心里在说，耶稣啊，难道你觉得我和那个行淫的女人是一样有罪的吗？所以人在上帝的面前会觉得羞愧、困窘和不安，觉得耶稣正在把他们遮羞的无花果树叶一张一张揭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彼得伏伏在耶稣的脚前，被神的圣洁的大光照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赤裸的、污秽的，是无法假冒也没有办法躲藏的。他能对耶稣说的只有心里的话，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其实在圣经中，每一个圣徒与主相遇的时候都是如此，保罗也是一样，在大马士的路上被大光照耀，这位本来试图抓着基督徒下监的人开始口称耶稣为主。我想到了自己，当我真实的被耶稣圣洁的大光照耀的时候，我也只能伏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一个禁欲其外、败絮其中、道德完全破产的人。我原本自己觉得还是好样的，但是我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我才知道，如果我这里有一个疤，我会贴上一朵花，大概这就是我当初的光景。耶稣拿走了我遮羞的无花果树叶，开始把他自己的衣袍给我穿上。我曾经写受一锅 小诗表达我生命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直到今天。我曾经写了一首小诗叫角色面具生命，我说，在楼宇中，在屋檐下，有多少个角色，壁上就挂着多少张面具，人人都戴着它，在表现着什么，在遮掩着什么，在补偿着什么，在逃避着什么。有一个声音在说，孩子，你迷失的只是你自己，快扔掉那虚虚假假的面具，我会给你一个透透明明的生命。这是我信主以后在主面前的一个认定，而且这种改变、这种声音直到现在，神不要我有任何的遮羞的假面具，让我能够真实的活在他的面光之中，也能够活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好，耶稣是神，借着跟彼得的关系，借着我们耶稣跟我们个人的关系，我知道耶稣是神，他能够改变我的生命，直到今天。好，现在我们来思想第二个，从耶稣浪子归家的比喻中，我们来看耶稣真的是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今天怎么来看浪子的故事？我们有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个从父亲那里得了应得的家业出走，最后将父亲给他的家业完全折腾完了，再回到家中的浪子，本来应得的惩罚他没有领到，不应得的可以再重新做儿子的恩典他就得到了。我如果用这个问题来问大家，大家会回答我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回答我说，这就是上帝的大爱啊，不错。但大家有没有想到，天父上帝的大爱的背后，是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才让这个浪子得到了这一份本来不应该得到的恩典呢？要知道，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天父上帝的整个救赎大计划下的背景下讲的。如果没有耶稣最后的牺牲，我在想说，浪子归家没有半点的责罚，父亲的慈爱中缺少了什么？上帝应有的公义。如果没有耶稣背后的牺牲，没有死作为代价，上帝没有公义， 反过来也一样，耶稣如果没有为浪子牺牲赔上了一条人命，做哥哥的想靠好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生道路就显出了他的肤浅和错误。耶稣牺牲了赔上了一条命，所以哥哥想用好行为讨得上帝的喜悦就显得非常的肤浅和错误。这就是多少世界上的宗教所寻求的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不知道当大家听到耶稣对彼得说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什么？耶稣难道只是要彼得去爱人吗？问题是如果彼得不是从天父上帝的整个救赎大背景下去认识上帝的爱的话，他无法再继续去饶恕别人对他再一次的伤害。他已经饶恕了七次了，第八次他绝对不干了。中国的字忍字怎么写？有人做见证说忍字是心上什么一把什么刀，这把刀是刃已经开了，对不对？有刃的啊，不是一把刀啊，已经开了两刃了啊，见血的可以啊。大家想一想，谁能够忍得住心头的那一把开已经开了刀口的刀呢？这就好像我们首先是得到了上帝赦免一千万两的恩典，我们才会慢慢的体认应该去赦免别人对我十两的亏欠。耶稣讲过这个见证啊，我赦免了你一千万两，连你的儿子都还不清的，孙子都还不清的，但是你看到你的同伴十两却把人家下在监里，你想一想嘛。所以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得到了一千万两的恩典，我们才会去体认应该赦免别人对我们十两的亏欠。神的恩典太大了，所以我们才能轻看人给我的一点的羞辱。所以今天我们与人讲爱绝对不能少了救赎的成分，要不那爱就会显得非常的苍白。如果我们不能把这爱算在耶稣的身上，人的爱很快就会变味了。人与人之间就是哎，我给你好你不领情我就不爱你了，这是人的爱。上帝不是这样，如果你把爱计算在耶稣的头上，你即使受到羞辱你只是笑笑，因为耶稣跟你一样，你里面充满了那种喜乐。我们来思想一个故事，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西门请客的故事，法利赛人西门请客的故事。那一天西门看啊，对坐的这就是西门嘛，跟耶稣对坐了，他们可能在谈到，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作为不速之客她闯进了这样一个聚会，她开始哭泣在耶稣的脚前，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开始用自己的长发把这个脚擦干，然后用这个香膏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个时候你看到吗？西门的眼神你看到吗？不屑一顾的看着这个女人，她心里在说，耶稣啊，如果你是个先知，你要知道今天这个女人是我们城里面的一个罪人。耶稣早就明白西门的这个情，他知道这个话了，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耶稣就问西门了一个问题。西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西门说，夫子你请说。耶稣说，有两个人欠了债主的债，一个欠了五十两，一个只欠了五两，债主都恩免了他们，不要他们还了。现在我的问题是，哪一个人更爱债主？西门说，当然是那个恩免多的爱债主了。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这个女人却用眼泪湿了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与我亲嘴，这个女人却亲了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当做一个贵宾用膏膏抹我的头，这个女人却膏抹了我的脚。我要告诉你的说，所以我要告诉你，她这个女人许多的罪都被我赦免了，因为她爱多，因为她认定我爱她的多。但那认为赦免少的，你这个西门爱我就少。耶稣就是讲这个话，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故事。西门如果只是把耶稣当作夫子，那他只是欠了耶稣五两，至多在道德行为上比耶稣略略差了一点儿。但那个女人却把耶稣当作了救主，因为她认定自己是一个需要被赦免被遮盖的罪人。 欠了耶稣五十两是欠了一条人命，所以他会爱耶稣胜于爱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信耶稣是这样信的。我们要问自己，我欠了耶稣到底是多少，是五两呢还是五十两？如果你觉得自己本来就不错，你不会爱耶稣的，你也不会信耶稣的，你不会把耶稣真正的当作你的救主。反之，你看自己真的是一个急需要被拯救的罪人，欠了耶稣一条人命，那么你会信耶稣，你也会爱耶稣，你会像彼得一样服务在耶稣的脚前称他为主，你也会像这个女人把自己宝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啊。在当今的世界上，有许多的人相信有神，却难以接受耶稣是主。甚至在受洗以后，我都会听到这样的讲说，我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把耶稣当作上帝一样。哎，受了洗怎么还会有？今天还有不少人觉得，在一个多元和容忍的时代，耶稣宣告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似乎太过武断。其实浪子的故事、饶恕七十个妻室的故事、西门的故事，都指向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绕过十字架，不能绕过耶稣，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为什么唯独耶稣别无拯救？好像我们常说的条条大道通罗马，唯有一条通天国，那就是耶稣的路。我们接下来就从耶稣的救赎来看耶稣是真神。在伊甸园里，神曾经告诉亚当，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也借着圣经对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好像你在罪中，你喜欢享受罪中之乐，但是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呢？死。所以自从亚当以来，人会死从来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不是一个自然规律。大家记得啊，我们常常说生老病死啊，你以为是自然规律啊？不是的，人不是因为老还死的，人是因为有罪而死。人会死是因为为自己的罪所付上的合理的代价，那就是圣经所说的什么？工价。那怎么才能叫本来应该去死的人不死呢？诗篇上反过来有这样一段话，他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一起来读。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大家想过吗？那个拉撒的故事里面，财主啊，他非常有钱呐、啊，穿着紫色的衣袍，天天可以施舍给别人什么的，但是他里面，他能够有他的精力能够来赎他的一个弟兄吗？一个都不可以。上帝在这段话里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告诉我们，要人不死必须有一个赎价，但是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人无论如何的富有都无法用钱向上帝买赎生命。今天蛮多的人，你看，你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报道，今天有一个人们觉得自己可能会死，生了绝症，他们就会在临死之前把自己冰冻起来，冰冻五十年，在液氮里面零下160多度的地方，五十年之后打开来重新再恢复生命。竟然有这样的人，像这些公司已经订了合约，死后就把它冰冻起来。人都想各样的办法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你再富有可以赎回你的生命，因为代价太大，世人无法办到。圣经说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到神那里把生命赎回来，那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血。我们再来看圣经的启示，是因为活物的生命，大家一起来读，在血中，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是旧约的一个启示，人怎么可以不死？赎罪用什么？用血。在哪里？在坛上，只有血能够赎罪。那问题是谁流谁的血？旧约时代在祭坛上的那些献给上帝的牲畜的血，只是一个救赎的预表。逾越节以色列人 能够躲过灭明的天使，那是因为羔羊的血为他们流出。所以圣经称耶稣为逾越界的羔羊，并且是为我们被杀献祭的。好，事情已经非常的清楚，神对人的罪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以人自己的死来惩罚人的罪，要么神以人的模样来到世上，并以自己的死来替代人的罪受罚。结果上帝选择了后者，他定义将自己的爱子耶稣成为替我们担罪的羔羊。我们平日说的一句话叫替罪羊替罪羊，这句话的出处就是2000年前耶稣为我们担罪而死。所以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好，神选择了后者，不是要人自己去自己为罪而死，而是叫耶稣为我们担罪而死。那一天我跟老年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小女孩不听话，妈妈真气死了，你再不听话我就打你了。啊，又不听话了，妈妈打不打？不打已经没有权柄了，以后你不要再讲这个话了，下午的话不要听了，那打。小女孩闭着眼睛啪啪啪哇哭，诶，不痛啊，眼睛一睁着，妈妈打在哪里啊？打在自己的手上。这似乎就是可以简单的来思想一个福音，神为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替我们罚。我们需要提到一点要点，除了基督教，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的宗教来教导人啊，都是除了基督教，所有的宗教都是教导人努力行善来赢得来生，唯有基督教，唯有上帝告诉我们，人不可以自救，除了耶稣的救赎。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很有意思，一位牧者到了他们的县 county 的监狱里面去带领一些新来的囚徒查圣经，大家都关在里面，很多的牢骚气死了，妈呀！好，这个牧师就讲出了一个问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怎么能够让你上天堂？所有都在里面，都是像地狱一样关在里面，神怎么能够让你上天堂？所有人说我们要好好的做就可以上天堂，每个人都这么回答。好，结果牧师就说了 OK， 他说现在呢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因为现在康体的那个监狱里面实在太拥挤了，所以准备要释放犯人。你要知道美国的监狱真是人满为患了，不得了啊！我因为在 Cops Cove 那边的参会团去带他们有聚会，每个月会去一次，他们有一天一个老板告诉我，我们的店真的关门了，为我三个炒菜的那个师傅，有一天他们喝酒了，在外面全部被警察抓，都没有身份的。结果他说奇妙了，有一天突然有人跟他打电话，是他里面关进去的那个，其中一个有抵案的马上被遣送出去，还有两个没有抵案的是第一次的。你要知道吗？做什么？车子开到警察就把车子开到那个移民局的车子就开到那个29号和183A 的地方，183的地方十字路口，说你们走吧。哎，走了，走到哪里去啊？快跟老板打电话，哦，我们又出来了。他说太拥挤了，没有地方。所以美国的监狱实在太拥挤了，这个牧师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我们将要在这个康体里面选出一位最好的市民，优秀市民，把他投入监狱三天，跟你们一样受尽折磨，要比你们还厉害，然后告诉所有的囚犯，只要你来到法官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告诉法官你想得到自由，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有人替我受了罚，受了三天。其实耶稣不为我们受三天，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但是这个福音的道理，所有的囚犯都明白，原来有一个替罪的为我替了，我才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圣经怎么说？大家一起来读，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上帝是这样怜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到恩典是有人为我们死了，他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告诉世人要我们来吃喝他的道理。刚才我们在拨饼杯的时候，你今天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当年耶稣是怎么来启示我们的？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能明白耶稣的这个话吗？没有办法。所以当年的犹太人听到这个话全部摇头，他们再说一句话，这个人怎么把自己的肉给我们吃呢？今天教会遵照耶稣的吩咐，每每举行圣餐就是为了纪念耶稣的救赎。请记得，在耶稣的饼杯中有份的人是有福的。你今天跟这个饼杯有份，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在羔羊的宴席中，如果是跟这个饼杯没有份，哪怕你在脑子里觉得这是有一个上帝，你只是解决了一个哲学观，是个有神论者，耶稣不认你，上帝不认你。这就是为什么受洗的重要。今天早晨我们组长，我们一起有一些的分享，有组长来说，现在探讨神这个问题很好，但是太多的人连基要真理都不懂。是的，今天我们回到哪里？回到最起码的里面，而不是在一个论辩中。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到耶稣的饼杯面前，来到这个血肉面前，来明白耶稣用怎样的血肉与我们立新约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救恩没有办法绕过耶稣，绕过十字架。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因为他在天父面前要还我们一笔罪债。亚当不是说吗？上帝说你吃了就是死，他死了怎么能够活？有一笔罪债，必须有一位为他死，谁？那就是神了。反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只信有神而不认耶稣是救主的人，仍然不会被天父纪念，仍然不会有永生的道理，因为他的罪债还没有还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首先要还掉这笔罪债，让耶稣来跟你还。好，第三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从耶稣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看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吗？我们从彼得的故事中讲到了耶稣的神性和他的大能，我们从浪子的故事中讲到了耶稣的救赎。当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身，耶稣真的是神吗？我们就必须进入信仰的实际。如果我们只是在理论上探讨耶稣的神性，那对我们帮助不会很大。我们的问题是，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怎么能够成为我的神？耶稣说，这位神是亚伯拉罕、是以撒、雅各的神，但这位神怎么能够成为你我的神呢？这是一幅图画，非常有名。大家可以看到，站立的有十二个儿子，那这是谁啊？雅各。雅各临终之前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为自己十二个儿子来做祝福。记得当年雅各对着他的父亲以撒称耶和华神是你的神，老爸，这个神是你的神，不是我的。好像浪子的哥哥对着他的父亲说，归家的浪子，你的儿子，对不对？他讲说，他不是说这是我弟弟，你的儿子回来了，这不是我的弟弟，这是你的呀。所以当雅各他的一生经历到上帝太多的恩典的时候，他讲说了这样的话，他对他的儿子们讲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他讲了这样的话，他原来对爸爸以撒说你的神，今天是说什么？我的神，牧养到如今，我现在活得比死人多一口气，他是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原来上帝是可以经历的。要回答耶稣真的是神吗？我们可以非常的主观。四福音书记载着耶稣在地上33年的从降世为人一直到复活升天的生平事迹，你可以说它是客观的历史记载，我们很多说这是完全客观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那是门徒与耶稣交往的主观的生命经历。我曾经听一位美国姐妹，她讲过一个故事， 那时候刚来美国学英文，那个姐妹就来跟我们讲说一个故事。她说那一年在芝加哥有一位神学院，有一个神学院，她每年复活节的时候都会请一位当代蛮有名的讲员来讲说复活的故事。想不到那一个来请的是个新派的神学家，他讲说的耶稣复活全然是一个杜撰的一个故事。所以当他这么一讲的时候，你知道整个空气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是复活是真实的，但他说这是假的。空气紧张到一个地步没有声音。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黑人学生站起来，保罗教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哎，哪能说可能这一个静悄悄的会场突然有一个人爆发起来这样的声音，把他的话打断。所以这位保罗教授就说，请问你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这个黑人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苹果，呱嚓咬了一口，咀嚼的声音全场都听到，呱嚓呱嚓呱嚓呱嚓。好，等他咽下去了，请问保罗教授，你知道我这个苹果是什么滋味的吗？保罗沉下气来，非常愤怒的，好像似乎有一个，他说我没有尝过你的苹果，我怎么知道你的滋味呢？你知道这个黑人学生就笑起来，哈哈哈哈哈，是的，保罗先生，你从来没有尝过我们耶稣的滋味，你怎么知道耶稣是复活的呢？哗一下子大家都起哄开始叫起来了，最后这个保罗没有办法讲道了，于是就下去了。我来美国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我在想说，其实我们的生命中讲说上帝非常主观的，耶稣是神吗？不要讲神学，讲你生命的经历。我最近看了一本，有一位姐妹给我一本书，我觉得很好，其中有几个经历我觉得哎呦给我蛮大的帮助。她讲了两个例子我觉得很好，我也改讲给大家听。一个家人父母年纪大了，他们生了四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其中是一个残疾的，所以父母在他生前的时候就有一笔信托基金为这个残疾的孩子能够存留。首先老爸死了，结果妈妈也年纪大了，其他的孩子都结婚出去了，唯有这个孩子还留在妈妈身边，虽然是残疾他可以照顾妈妈，照顾了10年，妈妈最后也死了。根据爸爸妈妈的遗嘱，当他们死了以后，这个农场包括他们的房产全部分给其他三个孩子，因为我们已经为这个残疾的孩子预留了一笔信托基金，够他一辈子吃用。好，事情就开始了。那三个孩子做什么呢？三个孩子他们都要有钱用，就等着爸爸妈妈如果一过世，这个遗产一分，大家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但是你知道这个残疾的这个兄弟他守着这个房子，他没有办法来面对现在我妈妈已经死了，现在我要离开这边生活了一辈子的这个农舍，那我也死吧。所以谁要进到他就拿那个打棒球的那个棒子，就门口谁要进来他就打死谁，他准备也死了。哇，这下子搞得那个鸡犬不明，怎么办呢？好在他们都信上帝，牧师出场了，他们请来了牧师，牧师告诉他们应该有爱，但大家说如果有爱他永远不能讲，那我们怎么来遵守妈妈爸爸的遗嘱呢？他为什么不能到城里去住一个 apartment 就可以了？他够他钱你什么用都可以啊。僵持不下，那牧师就说我们能不能用耶稣救赎的爱来思想这个问题呢？回去祷告。三个礼拜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三个礼拜以后他们请牧师出场，三个兄弟借了这个残疾的一起到了一个酒店里。首先他们读了一封信，感谢自己残障的兄弟在最后的10年中帮着妈妈度过难关，他们充满感谢，因为如果不是他们还要有人来照顾妈妈，这是第一个感谢。所以他们为此还做了一块匾来送给这个残疾兄弟，已经开始有感动了。第二个，我们签约了一个法律文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买主，他把农场全部买去，但可以不买这个农舍，所以你可以永远住在里面，直到你离开那个农舍就分给我们三家的儿女，你可以长久在这里，不影响爸爸妈妈的遗嘱啊。这就我是想说，唯有上帝的爱在里面，唯有耶稣在里面，才能做出这样一个决断。今天多少的家庭为了房产，为了一些财产，父母的遗产打得头破血流啊，有没有？有太多的家庭，你把它横切面开下来，多少血淋淋的事实在背后，咬牙切齿，每一天的诅咒在里面，耶稣在里面。如果耶稣行在你的家庭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例子是讲职场的，这个男主角叫泰德， 他在一个公家机关里工作，他为人非常热情，有一个部分他是一天到晚喜欢跟他的老板提意见，一天到晚提的这个老板已经烦透了，最后就惩罚他，给他去干很重的活，不知道怎么就伤了腰，一下子好几个月没有工作，损失了好几千块钱，故意惩他，所以他就为这个打官司，官司打到最后准备赔他5000块，但是还不够啊，工会出面了，工会准备帮泰德去打官司，还要打更多的钱。 OK， 结果泰德信主了，信主做什么事情？他在圣灵的光照中都觉得，虽然我过去提意见，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骄傲，很多的无理，必定要你的领导要听我的，头头一定要听我的，所以他里面看到自己里面的光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去找这位老板，告诉他我撤下诉讼，5000块也不要赔了，所有人都傻掉了。那一天工会的人还来帮他打官司，哎，他说你这个神经好像不是有毛病啊，但是他终究明白了，他说我到现在才看到那一位真的为着耶稣的信仰愿意付上代价的人。3年以后，那位牧师就去问他，你泰德，你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后悔？他说没有，我觉得因着这件事情，耶稣改变了我里面很多生命中的毛病，也因着这样，竟然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就有因着这样的事有人信耶稣啊。所以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非常主观的可以进入你的生命中。我知道在我们在座的有不少人的婚姻家庭朋友这些关系或者老板这些关系有蛮多的难处，甚至在眼泪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谁能够救你啊？谁能够救你？耶稣啊，他是真实的，可以活在你的生命光景，可以陪伴你走，他是真实的，没有办法推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怎么来传福音，特别是与自己的家人好友来传福音呢？你就是将耶稣坐在你身上的故事，那些主观的经历去告诉人，告诉他你怎么遇见弥赛亚了，就像安德烈告诉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一样，耶稣是活的，耶稣是好的，耶稣也是可以去经历的。我记得那一年来美国8年之后，我们回到中国，跟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邻舍讲了很多耶稣的故事，讲什么？不是圣经上，讲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故事。19天，我就算了算，后来带了28个人信了耶稣，圣灵很大的工作，我就是做悔改的工作，我偷了别人的，是吧？我想了别人的，我里面的误会，上帝是怎么来洁净的？神怎么把我们夫妻的关系能够重新改变的？整个的就是看到上帝的荣耀在那边呀，人就信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所以当约翰来告诉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也亲手摸过的。耶稣啊，你的生命之道是我们看得见听得见亲手也摸过的。耶稣是可以活在我们里面的，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中的。大家都可以来分享耶稣的见证，因为耶稣是真神，他的生命之道就是这么活泼的。有一天我们小组也是一样，那天我们大家都在探索什么？都在讲说耶稣在自己生命中的见证，讲着讲着圣灵很大的感动，结果呼召有人就信主了。耶稣真的是神吗？我们再次回到问题的本身，如果我们真的无法否认耶稣是神，那我要不要相信他呢？如果耶稣真的是神，那我要不要接受他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今天你要么信耶稣是神，要么不信。不管你信与不信他是神，都无法改变他已经向你发出的呼召和提醒。耶稣怎么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为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一起来读，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后面一句，因为他不信独生子，耶稣上帝的独生子就是耶稣。耶稣是真的吗？真的神吗？ 今天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个神学的命题，而是在探索当下我们怎么可以与耶稣建立起真真实实的生命关系。当年有人指责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耶稣回答他们的话非常的精辟，我们一起来读：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今天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个病人，那耶稣就是你的什么医生啊？看了填充题就是这样。如果你今天称耶稣为救主，那就是你需要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我们的身份就这么定了。今天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而不是我们的夫子，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把人从罪恶中领出来。要记得耶稣可以救任何人，记得啊，耶稣可以救任何人，但不是救每一个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有人自己并不希望得到拯救，不是神不想救他，而是他不想要神救。耶稣已经为任何人付上了死的代价，所以任何人得救都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份免费的礼物。遗憾的是，有许多人看不到这个恩典的重要性，就像一个人患上了不治之症并不知情，就像一个游泳池里，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像传福音啊，像什么救生圈不是扔在太平洋里啊，救生圈是扔在游泳池里，而且这是一个奥运选手啊，他只在游泳池里的训练，你把救生圈扔给他，他不是笑笑把推掉吗？今天似乎也是如此，只是我们忘了，其实我们今天成佛的不是在游泳池里，而是置身在人生的汪洋中。如果你在汪洋中，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一个漩涡，任何一个恶浪，任何一个闪失，都是要人命的。现在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方舟正向你驶来了吗？你可以看到耶稣正向你招手吗？任何人都可以凭着信心向呼召他的耶稣伸手。你在罪的海洋中沉浮，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孽，他的恩典可以遮盖你一切的不义，你可以为此撑上他的方舟，他会赐你永远的生命。结论是什么？因为他是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终究有限，唯有你圣灵可以在人的心中做无限的工作。在这里我奉神的名呼召，如果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你真的是觉得你在世界上真的是要找一位救主，你觉得耶稣的救恩是没有办法推脱的，接着今天饼杯的聚会，你的心里有感动，虽然你还那么朦胧，但是你里面有一点点的信心，希望说上帝啊，我愿意认识你。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的，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有没有什么？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放下，耶稣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与他一同坐席。耶稣要与你一同坐席。如果耶稣与你一同坐席，你要害怕什么？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你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耶稣爱你，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美国，你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坐在一个基督徒的耶稣的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不只是人的爱，背后是上帝无限的爱。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次呼召，有没有？如果圣灵感动你，亲爱的主，是的，你可以在我们中间做无限的工作，你继续在人的心中做更新改变的工作，让我们心田就像一个柔软的田地一样，可以因着你的道下去，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成熟。求神你自己纪念刚才举手决志的弟兄，谢谢主，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